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恩主。但我们真的每一次我们都期盼说，主啊，让我们能够摸着你自己的意思，然后我们向着主的心意往主要我们走的路上，我们在那里一起扶持彼此关怀。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是社会关怀。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好，你一看到这个题目社会关怀，你想到的是什么？什么社会关怀？大家在大家的这个心里头的这个一看到这个题目，哎呀，就是啊那些布啊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就觉得说，哦，这些东西啊是我们可以摆上了我们的关心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本来说是要给大家有一个写一下说什么叫做社会关怀，你会发觉说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哎，我觉得是这样，有的是觉得是那样。但真的假如说社会社会学上面说什么叫做社会，就是啊人跟人关系的总和叫做社会。那么好，那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父母子女夫妻关系啊，这个父母子女的关系，还有呢老板跟这个伙计的关系，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医生跟什么病人，还有什么关系？老师学生，还有什么关系？还有很多的关系，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办事情了啊，假如到银行去办事，银行的人跟我们这个的关系是彼此之间的啊。我们去买卖，这个卖方啊买方的关系，就有很多的这种关系，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东西的。那讲到说关怀，哎呀，其实真的今天这个时代里头，好像讲到关怀，好像很远一样，大家都觉得说。哎呀，因为呀、啊、不法的事增多了，所以呀、啊、要关心人家都怕，就是说哎呦这个是不是骗子还是怎么样，以至于大家在关怀的事情上面大家就越来越少。真的我不晓得，在因为被骗的事情的多了以后，人跟人之间总是保持一个距离，就说不晓得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呀，万一我的关怀下去了，所以至于就让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却步。我巴不得真的当我们每一位我们再一次思想说什么是关怀，社会关怀啊，不是说是说不去做那些事情。就像有的我们等会后面会提到，有的叫礼拜堂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啊，这个社会关怀是别的事情，我们就是好好的就是传福音了，那个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就分得很清楚。但是真的对我跟基雄我们到了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才会发觉说，原来真的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大家生活在一个村庄里头，那个生活与共的关系，跟我们现在在城市里头大家分工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在我们那个生活的那个圈子，我们刚到那个泰国北部山区里头的时候，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他们呢、啊、这个没有书读了，哎呀，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父母亲想给他们的孩子读书，但是呢没有钱，请不起老师，在那个乡村里头，因为在那个乡下的里头的环境，连吃饭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了，何况读书的问题。你要替他想到说帮他有学校的事情，你要关怀他的孩子读书的问题。然后呢有疾病的时候，病痛总说病痛找医生，在城市里头，可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病痛也是好像大家都有这个关系啊，能够彼此的扶持啊。像有一个这个妇人生孩子，我说妇人生孩子嘛，到医院里头啊，妇产科里头这个医生去，可是你会发觉在山上里头啊，生孩子的时候，哇，大家妇人家都来相帮了，有的人在那里煮水，因为不是在这里啊，说医院里头怎么样，有的人要煮水，有的人要在旁边要扶持他，要怎么样。但是生孩子跟我们在这边不一样，盖房子也是这样子，就是在一个生活圈子里，大家生活与共的这种环境的里面，他的事就好像是我们的事情一样。你知道在山区里头盖房子不像我们在城里，我们要把钱存够了或怎么样我们来盖房子。在山区里头是什么？大家啊，有的人帮忙去砍树，有的人帮忙去砍竹子，到了时间以后呢，材料预备齐全了以后呢，然后呢整个村子里头大家一家出一个人就来帮这家人家来盖房子，很有人情味啊。我们现在好像盖房子也是你家的事情啊，什么事情生病也是你家事情，但是在一个村庄里头，整个大家都一起来，甚至连这个家里头有人过世了以后呢，大家邻居都互相来相帮啊，拿 说这个米哦，一家抬着一袋米，不是一袋米，就是那个小的塑胶袋哈，不是那种一大袋的那个米。每一家来拎一点米来，有人拿茶叶来，有的人他家有什么菜就拿到这一家来。那你知道吗？连棺材都要自己做，哇！到山上去砍一个大的树，然后的几个的坐在那里挖挖挖，把那个挖一个的那个老人家的，他们比较很看重啊。年轻人他们就是整个把它包一包，这么就埋起来，还要帮忙去挖这个挖洞哈、啊，然后要去抬，很多的事情就说是一个大家互相都有关系的，就你家今天有事，我们大家就来帮忙。可是今天好像我们在城里头，在教会里头的这个事情，就觉得说我们只是穿黑，然后呢，什么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真的，社会关怀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在第二项里头说，社会关怀的需要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路加福音，请我们大家翻开来，这在以赛亚书里头也有。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八十九节，第四章十八十九节，四章十八十九节，我们翻了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辖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哎，真的，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他在世界上怎么样了？他就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真的来到主的面前，在耶稣四周围走过的人也好，被附着的人也好，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就来帮助他们。今天也是一样，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我们想想看说，耶稣他这样子做，耶稣他这样子说，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耶稣说耶稣做的，今天真的不是说哎，他讲的有道理或是怎么样，而是耶稣他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榜样给我们看到。真的到有一些地方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耶稣就成为他榜样。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贾爱梅女士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贾爱梅，到这个印度，她曾经到过这个日本，她曾经到过日本的时候不适应那边的生活，以后她就到了这个印度那边去。在印度那个地方的时候，她看到了这个一些孩子，就是他们所谓的妙计，小小的女孩子，就很小的时候呢，他们的父母亲就觉得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呢啊，去这个奉献给这个神，他们的那个神，所以呢，他就是把这个小孩子啊，女孩子、啊、拿到庙里头去，然后庙去怎么样，给他学习舞蹈，怎么样来取悦人，做庙像庙计一样。哎呀，他到那个环境里头，他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个是好像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你会发现说，真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神也把有一些人量给你。哎，弟兄姐妹啊，我们来到礼拜堂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就是说你走进礼拜堂，神会把某一些弟兄姐妹摆在你的心上，你很自然，你就是很多关怀他，对他就是那样一个负担，就好像是主把这些人量给你，主就是把那个妙计就量给了这个贾爱梅姐妹。那么也有一些人呢，神给他看到，哎呀，吸毒的人在那样子的一个痛苦的环境里面，他就觉得怎么样，他要来帮助这些吸毒的人。他知道主啊，真的，你知道这些人就是被这些捆绑，要让这些人能够得释放，他就在吸毒的人当中。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他怎么这么有耐心。有的人哦，他对某些事情很没有耐心啊，但是他对神给他的那一群人啊，说不出来的，他就是那么样的爱他们，关怀他们。那么也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是以前是做警察的，他就看到在监牢里头的那些人的需要，他就怎么样了，出国以后回到台湾，他就对那一些真的在监牢里头的人有特别的负担。那么也有的人怎么样，看到有一些在外面流浪的人， 他里头有那个负担。我们上面以前看到那个王爱敏姐妹她的见证，她就是看到那在外面那些啊，这个无家可归的那些人在外面流浪，她过过那个日子，去垃圾堆里头找食物吃，怎么样能够给他一顿热腾腾的汤，或者是这个干净的食物给这些人的需要。所以真的就是因为那个主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坐在那里。我们到泰国的时候曾经看到在一个这个山区里头，很在山区已经很少见了麻风病的病人了。那时候我们对麻风病的知识也不是很熟悉，只是到了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结果那里的人说，老师啊，这一个家的这个兄弟啊，他们是从缅甸那边过来，他们有这个麻风病的这个样子，所以大家村子里头人都有点害怕啊。他们听说在清迈有这样一个麻风病的这个医院啊，老师你们能不能去问问看哪里？就弟兄就去打听了以后呢，就知道说有一个医院，那么是一个西方人，那他就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带他们去？那就我们就带他们去。在带他们去的时候呢，心里还有一点怕怕，就说，哎呦，会不会传染啊，或怎么样？因为没有知识嘛，没有那个尝试，就说，哎呀，这个麻风病的病菌啊，除非你有伤口或怎么样，然后呢，才会传染给你到你的身上或怎样。那我们就带他去，就发现那个医生啊，他一看到这个麻风病，他就问啊，然后握他手，然后看他的这个情形怎么样。他一点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病人？像我们一般，我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我们就保持一点距离，摸他，关心他。神就把这样子的人那种爱摆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社会关怀的需要，说是一个主的一个这个他所做的出来教训跟他的榜样，另外呢也是主的命令。主要我们怎么样呢？真的是去与别人，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哈，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真的这一节圣经经文给很多人的有一些提醒。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我们翻开了以后我们也一起来读，请。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这里是主的一个命令，主给我们看到有弟兄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好，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 真的是主的命令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看到，真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有这样的托付的时候，他们就是去做，也不在乎说别人怎么讲，他说主既然这样说，我就这样子做，不管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另外一个呢，爱，爱是没有条件的，爱也是没有选择性的，而且就是有行动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爱的时候，你没有什么要讲的，就是说我就是付出我的爱心，付出我的关怀，坐在这些人的身上。我真的看到很多的西方的人的一些这个宣教士早期，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我们在中国的那个环境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摆上爱。还记得一个就是那个小妇人啊，哎，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哈，这个讲到这个小妇人，他真的是也不是很这个很有学识的人，也不是怎么样很才干的人，他只是帮在人家家里头做一个像保姆一样，做一个等于像假如按照我们现在就是帮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他把钱储存起来，为的是想到说能够到一些有需要的地方，而且是真的是长途跋涉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然后再到了这个中国来，就是在一个客栈里头关怀一些那些赶牛赶马的人啊，这个什么旅客旅啊接待，以后神给他一个托付，看到孤儿的需要的时候，带出领一群孤儿翻山这个越岭的逃难的时候，真的很感人。就神的爱没有什么样的，他没有什么理由了，他就是去了。前一阵子也有一个同工把这个Mother Teresa 的那个一些的东西这个印象给我们说，哎呀真的是看到，哎呀那你看他真的是没有很好看的那个形状样子，个子也不高，他站到这个有一些人的这个名人的旁边的时候，他的个子是那么样的矮小，但是他真的是关怀那一些人，他看重尊重人的生命，看到人在那样一个地方的时候，等于说也被老鼠咬了，那种很脏很乱，但是已经快要死的人，我说哎，快要死的人怎么样？他会去帮他擦，那种神的爱就在他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好像觉得很自责或怎么样，神真的是在他的身上把这样一个爱给他，但是借着这样一个人的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也有一些反省。主啊，是的，或许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主啊，你把哪一些的粮给我？我再说了，不是让我们的良心，哎呀，安抚安抚他，给他平安一点，我去做一点什么东西啊，我有做了，而是真的，里面因为有那个爱，爱成为你那个动力的时候，你就不会怕，你也不会嫌脏。还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他就说那个时候曾经到我们山区里头来，他说，哎呀，我会觉得我不能够在那个环境生活了，那么脏的一个环境里头，我怎么能够去？我是很爱干净的，但是他看到那里的需要的时候，他忘记了他曾经觉得说他不能过的那些关，他能够过了。他看到那里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爱，主的爱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那个动力，他就关怀了。那么再下来说，基于我们与社会密切的关系，就像我说了，我们到了那个环境里头说，因为你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愿意来关怀他们，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就像我们到山区里头，我们看到啊，哎呀，那些富人很可怜啊，因为啊，这个在山区里头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他们没有什么避孕的尝试各方面，所以就一个接着一个生，又很累，要坐地，哎，你看他真的是很辛苦啊。看到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叫到山下，就到那个政府医院，就跟那个医院里头的那个院长去商量，就说你们能不能派医生护士啊，来帮我们山上的富人来做节育的手术哈，来帮他们来做。他们啊，因为没有身份啊，没有这个公什么，就像我们说的，在泰国山下的警察很严格，就是要抓你没有这个公民这个等于不叫身份证的话，你就出去的话被抓了就要关在监牢里头。所以呢，我们说带他下去很难，能不能让你们医生护士，我们派马来接你们，一方面你们来山区里头来游玩一下，一方面也来做这样，就把他们这些医生护士呢就带到山区里头来，然后呢他们来帮这些富人来做节育的手术啊。那么呢也有的呢啊，在那个山区里头怎么样疟疾，哎呀很多，你真的你看到有的时候小孩子小小的时候啊，那个疟疾在那个妈妈的那个手里头呢就这样子死去啊，有的是那个破伤风，说内心里头那种感受就很难过，说主啊，真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怎么样？今天有时候我们觉得哦，那是他的，那是别人的，我们好像觉得跟我们隔得很开，但是你真的常常看到一些事情，说如果那是我的孩子，说我会怎么样？ 那个时候呢，基础也同样的，他已经也是这个打这个发百子疟疾，说躺那个躺在床上。本来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有一个退休会，结果他没办法去，就送到医院。他就说不行不行，这些孩子这个病，一个这个疟疾病很可怜，应该要请医生啊到那个山上去，有破伤风病什么病，他们没有注射这个预防针啊这些东西，于是呢就去请医生，然后呢跟他们商量说能不能我们的孩子下来来注射第一次。那就把这些孩子呢就从山上了，妈妈啊早上哦四五点钟啊，因为要走三个钟头，那时候我们还车路不通，走三个钟头的路，他们就从山上呢就背着孩子啊，然后走下山，还要过河水。我们那条河啊，以前一条河是弯来弯去，要过四道，要走四道。雨季那个雨水很大的时候，那个水很急啊，妈妈们带着孩子下山，然后到医院路，我们路上就动用了两个这个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呐、啊，煮了饭。一个是在这个城市里头的那个医院里那个礼拜堂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就在那里煮了。我们山上弟兄姐妹早上呢早早的就包着饭走下来，然后吃了，到城市里头来帮小孩子打了预防针。那个教会里头的人呢就接待他们，给他们在那里休息一下，吃了以后再给他们在车子再运回到山下那个礼拜堂那边，山下的礼拜堂那边呢再照顾他们，再给他们已经快黑天黑，再给他们回到山上去。因为真的看到他们的需要，你没有想到就是说哎呀这么麻烦或是怎么样，以后真的是觉得太劳师动众，以后就把那个药水就一个人下山来用冰桶装好，带他们到山去，这个带着药水到山里头，有会打针的人就帮他们注射，帮孩子们注射，就是感到就是说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这个生活里头的我们可以摆上的是什么。神真的很奇妙，真的当我们去关怀他们的时候，就像后面的讲，基于在不信者面前的见证与传福音的果效。当时我们去关怀这些人，我们去传福音，没有想到就是说要做这些事情以后啊，有人会来信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跟季雄，我们曾经到过台湾的山地哈，到台湾山地去。我们到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去那边有。真耶稣教会有天主堂，好，就一个真耶稣的礼拜堂，教会礼拜堂，还有一个天主堂的礼拜堂，还有一个长老会，基督教长老会的礼拜堂，就各这样。就说哪里有什么发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假如说天主教的来发东西的时候，哎，很多本来是在这个的，哎，他就说，哎，我不信了，我要再把它传到这边来了。然后那边有东西的时候，就到那边去，就是他只是为了有一些东西跑来跑去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传福音去的时候就说，主啊，让我们不是用这种东西啊来要人来信耶稣，而是真正他认识你是真神，他愿意来相信你，那才是真信的。为了东西的那种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去做那些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有曾经短期去过这个去的时候呢，就有人就这样讲了，他就说啊，哎呀，有的人是怎么讲，我们有助学金，你们来信耶稣来做礼拜我们就帮你忙，如果你们不来信的话我们就不帮你忙。所以呢有的人呢他就觉得那是穷人才去信耶稣，我们有钱人不信的哈、哦，他就觉得信耶稣是穷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里面也会有这样一个心，就说哎呀不是去做好事啊什么关怀的，然后全来叫人家叫做勾引人入教，假如用的名称不好听的话用这种名称，但是真的是说主啊，真的我们是愿意说把你介绍给人家，但是那里有需要我们愿意把你的关怀带到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光就有一些就帮他们办学校，本来他们是自己有办，结果呢他们当地的那个因为去帮泰国人守路呢，结果呢这个守做路的公司呢等到路做完了拿到钱以后就宣布说啊我们倒闭了，没有钱付工资，所以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没有生活的这个收入了，耕种的时间也过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学校也有问题，他们生活也有问题。在那个时候也感谢主，主给我们智慧。在那个时候呢有人奉献给我们买马的那个钱呢，我们就说哎，可以把这个钱拿来呢帮助这一些人呢，他们可以去买米，然后呢就说他来挖路做工了就可以呢有工钱，他们吃的也心安理得，我们帮忙他们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就是觉得就是说真的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跟村民的之间的关系也很好，很多的没有信耶稣的人就在旁边看，他就说了，老师啊，我们是要信你们的耶稣啊， 我们不要信那个耶稣。我们说耶稣就一个啊，没有两个。他说没有啊，不一样啊。哦，有的是嘴巴上这样讲的耶稣，可是他们所做的真的不一样哦。你们的耶稣比较好哈、啊，所以就生活也是一个见证。我们摆在这些人的面前的见证是什么？真的很重要，而且真的就在这些不信的人面前。所以我们每一次这些最近啊，我跟季雄我们短期回去的时候，在以前我们第一个开荒的村庄里头的那一个负责的一个太太呢，哈，他们叫她老板娘哈，她在那个环境里头，她等于那个时候她的先生被在缅甸政府关起来，她一个富人家带着这些村民啊，从缅甸一直流落到泰国。神就是在那个时候把我跟弟兄，就是他们最软弱最糟糕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曾经很富庶过，但是在他们是最软弱的，等于说是没有钱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把我们带到那个村庄，在那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村里头的人呢，他们因着我们到那个地方看到神的作为，就说泰国人来包围村庄，看到神给平安在那个村庄，看到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信耶稣的人来到这个村庄里面，对他们的爱，他们很多的弟兄姐妹说：“老师啊，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听着我们住在这个山里头，而且要走三个多钟头的路啊，从可以坐车下车的地方，要再到我们那个村庄，要走三个多钟头的路，没有亲戚来看我们。可是呢，自从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信耶稣的亲戚不少。”从美国来的亲戚，台湾来的亲戚，香港来的亲戚，曼谷来的亲戚都有，因为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来到那个村庄，他真的是感受到说主的爱。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关怀，你不是说是以这个东西为手段，你知道如果以关怀为手段为那个时候呢，会让那些人瞧不起，就把我们的耶稣看扁了，看低了，而是真的因为我们把耶稣这个救赎的那种恩典看到人心的改变。真的有时候那些在村子里头负责的那些人就是说他们自己哈，他们好像还觉得面子，或者有些他们做一些事情他们觉得哎呀来信耶稣还不行啊，但是他们是真的是叫他们底下的人啊去信耶稣，那个做不好的人，嘿，你就跟那个信耶稣的那个村民讲，你去带他去信耶稣哦，耶稣叫耶稣改变他，哇，他还在吹洋烟啊，叫耶稣改变他，哎，什么事情就是说哎，你们信耶稣的人去带了，哇，很就是说这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看到耶稣的福音到那里真的是改变了很多。实在关怀是需要的，但是关怀不是手段。所以真的当我们去关怀人家的时候，在生活的里面的时候，真的对很好的见证，也带在当时的山区里面真的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力量。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去到那里以后呢，有一些消息回来以后，宇宙光的送探队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到那个山区里头去呢，就看到哪个村庄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摆上了爱心。所以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假如从台湾，在早期在台湾的在的有一些人呢，你就知道宇宙光的送探队到那个地方去，一站一站的去到那里帮他们看病关怀他们。对，有一些人真的改变很多，他们以为说哎呀信耶稣的人就是不要祖宗的啦，啊，这个不爱父母，但是他们看到啊，圣经里头说要孝敬父母，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看到信耶稣的人真的在生命里头的改变，成为一个很好的见证，在那些不信的人的当中。所以，真的社会关怀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但不是目的啊，不是我们传福音说是用这个来做我们一个办，不是我们的手段，不是我们的手段，好。社会关怀跟传福音的关系我特别要讲一下，因为今天呢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有不同的这个声音，哦，大家有一些东西就说，有的就说要做社会关怀，有的说不，我们就是专门只传福音啊，社会关怀是别的事情，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所以以至于让人家就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你们的教会是这样，基督教是这样，不是说我们罗兰岗教会，就是基督教怎么是这个样子。那么也有的就是觉得说你看这些他们怎么搞的都不传福音的，他们只是做一些这些事情啊，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些议论，有一些论断。但我们来想想看，来看一下啊，怎么样呢？他说第一个，以社会关怀为传福音的桥梁， 他刚刚我们讲过了，有的人他就是以社会关怀做这个传福音的桥梁。譬如呢，在泰国北部，目前我们从泰国北部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泰国北部现在有一些是什么呢？第一个啊，那个就是说，他现在有办这个学生中心，因为呢，以前呢在山区里头读书的人比较少。那现在山区里头读书多，可是你知道吗，在山区里头的老师的师资就比较差，所以呢常常呢一个礼拜的课啊，这个老师啊有三天说去开会去了，所以都不在了，所以学生有时候只上两天课，天天学生去学校就在学校里头玩。那么有的老师呢就给学生呢帮老师种菜啊，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家长呢他看重教育的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要给我的孩子去受好的教育，受好的到城市里头去读呢花费很多，所以有的呢他就看到这样一个需要，他就办这个学生中心。学生中心呢让学生去读书，还有这样子的话，然后呢那些学生来到了以后呢就跟他们传福音，带领这些孩子们有成根有聚会怎么样，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然后传福音。那么也有的呢就是在戒毒所，很多的吸毒在泰国北部，很多的那个吸毒的人那个时候啊，早期，现在因为泰国政府抓的比较严格一点，以前早期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呢真的看到这些人被毒品捆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弟兄讲过，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听说有一个爸爸妈妈非常到灰心到极点，结果派了杀手是把他的儿子啊是杀掉，为什么？因为这个儿子把他家里所有可以拿去变卖都拿去了，几乎啊这个为了这个要去吸毒啊，打父母亲都会这样子，要钱就会打父母亲，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父母亲真的是很痛苦。所以戒毒所在那个时候开始成立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人家里头有吸毒的人都很期盼他们去，而且真的是去到那里头呢，每一个人呢、本来啊这个干干瘪瘪，你们知道吸毒的人呢、那个脸是蜡黄蜡黄的，瘦瘦的啊，看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呢戒毒完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是胖胖的哦，很有精神，然后他们就这个到组成一个师班的，就到每一个村庄里头去呢做见证，好，然后跟别人分享福音。哇，在当时的这个难民村里头，真是让很多的人啊真是觉得说，哇，这个教会来到这个地方里头办这个戒毒啊，真是改变了很多人，许多不幸的家庭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呢真是有盼望起来了哈，很喜乐，所以有这个戒毒的。那么也有的呢在那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呢，也有的人看到，因为在这个那边里头啊，这个泰国艾滋病啊越来越多，很多很可怜的、这个父母那、这个女儿啊赚钱回来的时候盖房子啊，哇，很高兴啊，等到女儿得病了或者是家里有这个人得了这个艾滋病以后，个个都要把他赶出去，不要回来不要回来。所以现在有在泰国里头呢也有说艾滋病，就是那个已经到末期的时候没有人关怀，那些人就把他们接待啊怎么样，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信主。真的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他真是关怀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在那样一个被人弃绝的人的当中，他因为耶稣的爱他来相信主的人有不少，而且也感动了很多的人。那么第二呢，他说社会关怀就等于传福音了，所以在他们的一种观念里面怎么样，我们只要这个好好的爱这个世界，现在在把这个世界做好了就够了，哎呀传福音那个，哎呀那个他要信就信。所以有一种的他是怎么样，他不传福音的，他说啊信啊已经注定了啊，这个上帝说他得救他不得救，哎呀就以至于让很多的人怎么样，他们不传福音。所以你到有的地方去聚会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哇，他们每次都是很快乐啊，吃吃喝喝啊，他就说我们现在就很快乐就好啦，哎呀这个信不信耶稣不重要了，哎呀你已经得救了啊，就是得救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那样一个当中呢，他就是说有的呢这种是不好，有的呢他真的就是关怀了，就去做就去做就去做，在各种的这个贫民区也好啦，做师资教育也好啦，你不能够否定说他所做的不好，但是呢他失去了一样，就是说他改善了一个人的生活，但是那个人没有被改变是很危险的。在泰国北部呢曾经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村庄里头有一个养猪博士，他有一次呢就邀请这个弟兄说，哎呀现在你们永泰啊，我看到信耶稣然后他们也学到了养猪的这个技术呢，对他们生活有改善比较好， 他说我很难过的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来说，我到一个村庄里头去，我要帮助他们，让他们生活改善，然后教他们养猪的技术。没有想到他们技术学会了，也赚了钱，结果不是让他们生活改善，而是让他们有赌钱的这个赌本，然后呢就去赌钱喝酒。他说很可惜，他说王老师，我现在还要想到中国，到想到甘肃，到的那些比较穷困的一个环境里头，你好不好跟我一起去好不好？你也去传福音啊，你去传耶稣啊，让他们信了耶稣，生活也有改善，好不好啊？哦，在他的里面，他很内心里头很期盼有这样子啊，就是说他是觉得说福音是重要的。一个人的心没有改变的时候，真的你给他的生活改善各方面好的时候，他还是不满足。真的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刚到那个山区里头去哈，这个山人家有送衣服来啊，那我们就分给大家说，哇，大家都是觉得哇有就好了，分到了就好了。等到呢，哎，东西越来多的时候呢，就会说，哦，他拿的比较漂亮一点哦，哎，我拿的这个比较差劲一点，哎，为什么是他拿的这么好，我怎么拿的不好？那么为了这个要公平起见呢，那就要抽签啦，还要抽签。那时候啊，那我们就想说了，哎，信耶稣的人后抽哈，不信耶稣的人先抽。哎呀，那些有一些人呢，他就说，哎，老师啊，为什么是这个要给他们那些不是这个这些东西啊，都是人家信耶稣的人来帮助嘛，是帮助我们信耶稣的人啊，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不要给他抽。我们说不是啊，东西来大家一起来分享。不信耶稣的人他还觉得这些东西是宝贝，你信了耶稣，耶稣是你的宝贝了吗？所以呢让给他们先啊。有的人他有一点觉得，因为他还这个生命的功课还没有学会嘛，所以他想不通。但是也有的说，对对对对对，应该让他们不信耶稣的人啊先来抽签哈，好让他们怎么样，我们已经得着耶稣是宝贝了哈，来他们里头长大了就会这样，还没有长大了就这样。那么也有的说啊，教会里头要做什么东西了，老师啊，做工的才给他哦，不做工的不要给他哈，还会有这种情形。就是变成关怀又变成的是一个手段的时候，那又有一些问题。所以人的心如果没有被改好的时候，大家只是看到那个东西的好处，只想到说得那个关怀的好处的时候，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在里面，人的心永远不会满足。甚至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我们还不觉得耶稣是宝贝的时候，在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还会有一些争夺。真的，这个给我们提醒哦，我们已经是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些东西，当利益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会那么的在乎，会在乎那样子的一些东西，以至于失去了跟人的关系。这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很多的时候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不是宝贝。所以社会关怀为传福音的配搭伙伴，这个是最好的了，有关怀也有传福音一起去做。所以我们这次有一个台北的一个宣教的体验队哈，我们也真的是带他们大家去看看，到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村庄里头去看他们的生活，去了解一下，就看看真的你到了一个环境里头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福音，怎么样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学问。有的人啊，当我们刚到一个那个我们第一个传福音的时候，另外一个山区里头是少数民族叫阿卡族的，他们的那个族里头的那个首领哈，他就来了，他就跟王老师讲，他说啊，王老师，如果啊你要到我们这个寨子里头来传福音，很容易啊，传耶稣，你只要买米哦，给一家一个月一袋哦，全村人全部归你啊，归你的名下哦，不是归耶稣的名下，是归你的名下。所以你看看，就是说他们里面就觉得，就是说你们应该来帮助的，他觉得就是说，哎，教会就是来帮忙的，所以以至于在很多的地方，他就觉得说，信耶稣是穷人信耶稣。看，一个是关怀到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到最后是变成就是说，哦，让人来入你这个教，就是来用这个东西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要有区隔一下，这个关怀，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呢一起来配合的呢，就是比较好一点。这是要给求神给我们智慧。那今天呢，对于我们在罗兰岗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神有没有把一些人量给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说实在话，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的礼拜堂各方面，神给我们的恩典很多。今天神把什么人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关怀他们？ 我真的有时候讲起来，我心里会很难过。我说主啊，真的不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头好像这个压，就是说，哎呀，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哦，那个是那个的事情，那个事情。我说主啊，你给我们的是什么？在这边罗兰岗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才借这个惠提尔那个地方聚会，神把我们引带到这个罗兰岗。那个时候都这边华人不多，但是神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的看见是什么？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来到这个礼拜堂或者我们居住的那个环境的当中，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把什么人摆在我们的心上，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再关怀他。我们不要讲的说很大好了，就讲的说真的，在我们的家里头，我们所接触的我们的亲戚朋友也好，或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我们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办事情也好，或者去看医生或怎么样，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甚至我们吝啬到连一个笑容都不会给人家。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啊，她从别的地方搬来，她就说了，那当然了，每一个人生命不一样哈，我们不要以别人的讲的话就来影响到怎么样。他就说，哈，我进到这里来啊，没有人跟我笑啊。他说我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只看到他熟的人才给人家笑啊，看到我都不要笑哦，那我要我先笑，哎，我心里就很难过哈。我说主啊，怎么搞的？我们难道真的是很吝于一笑吗？真的，就是大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一个关怀，甚至真的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的忧愁的时候，你坐在他的旁边，真的是关心他一下，就是跟他一起祷告也好，或者是真的就是拍拍他一下也好，神把一些人摆在我们的四周围，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讲很大了，不讲什么了，真的今天神把什么样的人摆在我们的心上，量给我们，让我们对他们的关怀，让这个世界上多有一点爱，多有一点爱。啊，我记得这个曾经跟有一些人讲，我说哎呀，真的我还是很怀念这个山上的生活哈，那么还是觉得就是说到那样一个环境里头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有结果有一个人就讲说，因为我说哎呀，耶稣讲的话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嘛，他说哎，敏文啊，你不要觉得说哦，在那边才有贫穷的。他说你知道吗，在这里有的人心里也很贫穷的，那也是穷人，也需要福音的啊。他就责备我一下哈，哎呀，我就说主啊，真的你给我看到有哪一些人，真的他里面有那样一个需要，是你把我量给他的，他就能够去陪伴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跟他一起祷告，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爱的关怀，各方面我们可以摆上的那一点。弟兄姐妹，真的让这里有爱在我们的当中。好，最后的结论，在参与社会关怀时，信徒切忌妄想在人间借着改革制度去建立一个乌托邦啊，建立一个理想国，建立一个很好的怎么样大同世界。我们必须谨记，除了神的国以外，没有一个社会是完全的，不是因为制度不完全，乃是因为人的不完全，因为人有罪。所以不努力传福音领人信福音，而只求社会的改革，是舍本逐末的。在这个地方真的再一次提醒我们，真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能够做一些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但是人心没有被改变的话，很可惜，很可惜。真的我们所做的到最后呢，他不领情，也会觉得就做的是，哎呀，我白白做，会觉得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你爱主，因为你看到主的心意了，你摸着主的心意的时候，你去做了，别人的一些的这个态度也好，别人的一些反应也好，那个不会影响你，因为你是坐在主的身上，很美耶。真的有很多的时候，你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你不会去计较那个后面是怎么样，你也不会去计算说，哎呀，我吃亏了没有，或是怎么样，而是真的是甘心。而且真的，当你去做到的时候，你知道。主的心，想到说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想到主的那个笑容，是不是？主的笑容的时候，给我们的里面何等的快乐！社会关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摆上那一份，我们不要把它想的说很大，标准摆得很高，以至于我们说我们就不去做，就从我们的四周围做起，那我们就一点一点做做。你知道吗？当你做的时候，你会影响到别人的。我们在山里头，这个来短宣的同工很多，那时候来教书的很多老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曾经也讲过，大家比赛， 谁的爱心大？哎，你看小朋友最爱我哈，你看都来找我。以后呢，真的大家后来慢慢慢慢被主调整，被主调整。是坐在主的身上，各方面不是我们来比做什么，也不是说我做的才是叫社会关怀，你做的不是社会关怀，大家都不是，都是一个心为着主所做，大家很和祥待在那样一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比了，然后再论断，再怎么样，到最后谁都不做，主的心何等难过。所以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参与，让主的心得满足。下面啊，请继续来做一点结论。
你们在讲的时候心里面说这样想，不要我们大家听过社会关怀以后呢，以后教就给罗兰刚教会有很大的压力，应该要做社会关怀就完了。其实教会应该做社会关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是吗？所以我想我在结论的时候我只分享一点，刚才在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那一些坐在小子身上的神说，你们就进我为你们预备的国，不做的神就给他们赶到魔鬼所在的永刑里面去，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到底什么意思？假如要有个教义的话，我在讲教义不能救人，但是呢，你真正活在一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做出违背教义的事。所以我要这样讲，弟兄姊妹，你好好听听，试试看啊。就是说，其实不是在宗教，不是在基督教教导教义的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乃是你真正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就会像耶稣一样开始关怀你周围的人。你不会关怀他们，这叫什么？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个死的信心，不能让我们得救，还是到永经里面去。但是呢，那个起点在哪里呢？啊，信耶稣，因信称义，那个义什么？那个义是个开始嘛，真的是个开始。我信了耶稣，我才可以成为一个义人，所以我是一个小小义人，慢慢可以变成个小中义人，以后变成可以一个大小义人，以后那个小义人又变成中义人，变成小中义人，中中义人，大中义人，以后慢慢又长进了，变成大义人，是吧？小大义人，中大义人，大大义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看，这是一个一步一步生命的成长。但是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说，社会关怀是社会福音，我们根本不做，在教义上你成立的，但是有了主的生命，怎么可能不关心我们周围的人呢？弟兄姊妹，假如你们能够了解我讲的这个意思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在一个教义的里面就可以压制从神生命里面得救的生命里面所发出来一种生命的感觉呢？怎么有这个可能呢？没有这个可能吗？我讲一下，其实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是非常强烈反对社会福音的教会，但是没有想到神把我带到蔡伯北部去宣教的时候，里面那个会关怀社会的生命自然就被主引出来，就做了很多关怀的事，是吗？是吗？今天有可能吗？有可能一个教义就压制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真实的感觉跟需要吗？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只活在教义的里面，却没有注重蒙恩得救以后神给他一个生命真实的感觉，以后慢慢什么呢，在自己所接受的教义的里面得着了内心的一种的不安的平衡，却使主失去了笑容。我们再一次回过头来想想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为什么想要关心这个人，想要做这件事情，后来想想这不是我们教会的事，这不是我们信耶稣人的事，是别人的事，为什么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受着一个什么教育的影响？会不会啊？很有可能的。所以慢慢我们再发现，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讲到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求教会一个什么组织，教会去决定我们要不要做。今天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在生活里面碰到有需要者，碰到一个需要人的时候，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样一种愿意爱他帮助他感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违背，还是我们愿意走一步，不因为别人说 应该做，你不做，所以你不是个好基督徒，你们不是个好教会，这是别人讲的，不是我们的事。而我们自己，神感动我们那一步，我们有没有回应？假如有回应，你会发现神会给你再一步，你慢慢能够关怀的范围也会广一点，你慢慢能够关怀的事情也会多一点。这是什么？这叫其实生命的长进是各方面的，信徒的生活的基础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耶稣所赐给我们那个生命，在这个里面有感觉，有渴慕，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当敏龙刚才讲的时候，他在讲好像是一个电影，对你们大家的意义不大，对我的意义很大，因为他在讲的都是我们在历史里面走过的事。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一幕一幕的都在这个我的眼前显现。我说假如我那个时候就按照我从小教义里面给我的教导，这些事情不是我们的，办学校不是我们的事，我能够有学习吗？就没办法有学习吗？是不是啊？这么什么弟兄姊妹，生命关我什么事啊？这个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我有这个学习吗？没有嘛，是吧？他们没有吃怎么办？他们没有吃，他们没吃情报啊，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不是突然好像神就把一些事情、一些人、一些对象量在我的生命的里面。下面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对于社会关怀有些人很有感动，有些人没有感动呢？啊，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对于社会关怀很有感动？哎，对社会关怀有感动的不一定是信主的人了，人家慈济的都很关怀社会，是不是这样？是哈，对，一个会关怀社会的人不一定是个得救的人，为什么呢？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只是我们的恻隐之心被自己的罪恶自私玷污了，所以不能够怜悯很多的人，是这样而已了嘛。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说我们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为什么对社会的需要这种感觉那么的冷淡？什么意思？耶稣说的要到永刑里面去的，不要觉得我接受了这个教义我就是个蒙恩得救的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他会有生命的感觉的，是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是吗？是吗？对不起啊，其实我太太在看我，其实我讲话讲的声音大，不是骂人啊，我只有表现到激动的时候，我就希望，我总希望说我声音讲大大才听得清楚，这样的一种感觉。真的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非常真的很敏锐的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心。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懂了一些教义，我们用教义分辨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在读圣经再好好看另外一条路，是那个耶稣生命所表现出来真实的生活，这就叫信徒生活了嘛。哎，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活的？是不是啊？是吧？耶稣是怎么关心人家的？耶稣没有说你做不到我做的你就下地狱，没有嘛。有些人会给他水喝，有些人会去关心他。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尽我们的本分，现阶段神给我们的那种感动，我们愿意去关心别人的话，有没有？今天假如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良性循环，就哎呀，我们看见有个人会关心别人了，我们也不嫉妒他，我们也不去论断他。今天有些人会关心别人了，对不对？而在这一方面我们倒是摆不上，那摆不上怎么办呢？人家做好也不是说我做不好嘛，那我能做的这部分我做上了，我们这些人大家都做了，就让到我们中间来的人得到的爱比较完全嘛，是吧？我们常常都是看见别人没有做的那一点，那么他已经做的那一点呢，给点鼓励嘛，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哎，你慢慢会发现，神把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带到我们这个罗兰岗这个地方来，你拿出一点，哇，不得了的，你信不信？假如说我们哪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是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右脚踩三下，礼拜堂会摇的，你信不信？信不信？他每个人拿出一点点关心，怎么得了啊？心再硬的人就会被你摇动了，我告诉你。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慢慢，我们上教堂，我们来听讲道，我们不是只是来听教义。我的意思，你们注意点，不是说不要来听教义，我们不是只来听教义，我们来听到一些话以后，我们在生命里面看看像个镜子，我们反省一下，今天我有一些从 神蒙恩得救的那个生命的感觉有吗？有没有那种生命的感觉？看到有需要的人，里面有一种感觉；看到一个人还没信主，里面有一种感觉。哇，是不是啊？看到有一些人真是犯罪了，还是那么得意忘形的，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里面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是都是叫生命的感觉。我们摸着那个生命的感觉，慢慢往前走。我们会走不全，我们也可能会走错，没有关系。耶稣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怎么样，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所定的教义来狭隘我们，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主就记载的主他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发现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愿意可以往前追求学习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圣经，因为我在想，在北美的弟兄姊妹识字的，从教义上来读圣经，大家已经很内行，而我比较不太内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将近二十五年都在不识字人中间，我们只能讲生活，你懂意思吗？所以我到美国来反而变成是好像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领域，一个 feel， 不是教义的这个 feel， 而是一种生命感觉的这样的一种的范畴。用怎么大家学习，我没有意思说读圣经把教义读出来错，但是我也要讲教义不能救你，但是你得到的救恩一定要给耶稣给我们一条通路，可以把它活出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生活嘛，生活里面活出我们所信的耶稣嘛，这就叫信徒生活了嘛，对不对？假如我们活来活去的生活都是跟不信耶稣都是一样的话呢，是不是啊？那这个我们讲信徒生活的意义就没有吗？假如信徒生活只是怎么样来做礼拜，怎么样来在礼拜堂做一些事情叫做侍奉的话，我常讲庙里面也是讲这些东西嘛。生活不是到教堂里面的生活呢，不是宗教的生活呢，是日常生活里面我碰到的人事物，我们生活的方式。其实圣经里面大部分在记载的就是特别记载耶稣的部分，大部分都是记载耶稣怎么样来面对他所遇到的人。做社会关怀，我再讲第二个结论，社会关怀你不能灰心，因为说我对你好了你一定会怎么样，没有这回事。耶稣医好了十个打大麻风的，回来多少啊？啊，回来几个？回来一个，10%，10%已经不错了，那是耶稣做的，我们做的还没有像耶稣这么大能，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做些社会关怀，有1%的回应，你就偷笑了啊，是这样，是这样，啊？当我们说做一些社会关怀，希望人家对我们的教会有好名声，对我个人有什么好脸色，是不是？那你不要做，我劝你不要做，因为做了你把你的肉体又带出来了，是不是？别人不是这样带你的。耶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大麻风一说好就会好的，十个人才只有一个人回来，才只有十分之一，更何况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还不像耶稣，我们做了一些社会关怀的事情，我们还希望人家这样那样，有可能吗？没有可能你还要做吗？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有什么回报你还愿意做，那是出于蒙恩得救神的生命里面那种的回应，心甘乐意的，欢欢喜喜的。但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时候甚至对弟兄姊妹的爱都还不是出于生命的，是出于我们肉体的。外邦人也会这样，我爱你，结果我们弟兄给我个脸色，我就是吧，这人家不信主人还不是这样，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真的求主慢慢慢慢给我们开启，我们里面真的有蒙恩得救以后，耶稣赐给我们真正成为神儿女生命的那一部分，非常的宝贝。很可能有些人生命还幼小，有些人生命慢慢在成长，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终于本于这样的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生命，你会发现这条路走上去很喜乐。不然的话，一个信耶稣人痛苦基本上是跟不信耶稣人痛苦是一样的话，那不是出于生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一种痛苦像保罗的那种痛苦的话，是出于生命的，我为我的同胞我心里忧伤难过，我就是为他们废柴废炼我也甘心，有没有？保罗心里有种难过，是因为他的同胞不要来接受这一位救主耶稣，他心里面忧伤难过。我们的忧伤难过是什么？别人骂我，嗯，是吧？我想要的得不着，是不是？还是什么？小孩不听话，是不是？还是因为小孩他不愿意爱主，我们心里难过。所以慢慢慢慢，我们有一点点的思想， 圣经既然记载了那么多的事跟生命有关的，我们就从生命的角度出发，社会关怀假如不像耶稣这样的话，那么不信耶稣的人也在做，其他不是信耶稣的其他的宗教的人也在做，说不定做了还不见得比我们差，我们要承认这一点，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假如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真正像耶稣一样这样去做，会比他们做的更真实，会比他们做的更真实。讲究的只是他们得了关怀，他们真正得做了一份神给我们的能力里面跟他们分享的爱，是不是啊？我们也不忘记把福音，把我们自己人改变的生命的福音传给他们，等到他们接受了，那么关怀也得着了，生命也得着了，那么就完全了。谢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真的，我觉得人的话怎么讲得清楚呢？但是你既然是生命的主，你也把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里面都有一种生命的感觉。我们不知道你给别人生命的感觉是什么，你给别人的生命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跟他讲你应该这样做。但是反过来讲，主，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自己生命里面有一个感觉是你要求我的，我就愿意顺服摆上来遵行，好让我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谢谢主，愿圣灵补足人话语里面不完全的部分，让我们内心深处真正得着主你自己的话。等一下，保守我们主日崇拜，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